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53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疫情中抓紧救人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2日。去年，也就是2020年中国年，本打算回老家和父母一起过年，但因为买车票晚了未能回去。武汉肺炎爆发，天灭中共开始了。那些党团队员是最危险的，我要抓紧时间讲真相救人。第一部分，加大力度制作和发放真相资料。我立即上网寻找殡仪方面的真相资料。当时明慧网还没出真相传单，自己就把相关的明慧网文章制作成单张，打印成传单，出去挨家挨户的发。很快，明慧网上与疫情有关的不干胶传单、三折页传单、折叠传单、周报、大册子、卡片等陆陆续续都刊登出来了，我就下载打印，天天出去发，多的时候一天发140-150份，少的时候也有几十份。心想只要能有一个世人看完资料得救了，我的事就没白做。在这之前，协党在市内加强了监控力度，各地都增加了监控摄像头。我们小区几乎每栋楼、每个街道、十字路口、小区进出口都有摄像头，而且有的地方甚至设有两三个摄像头。我家一楼邻居家门口也安装了摄像头。为了成功救人，我每次出去前这样做。首先要坚定正念，克服怕心，明确自己做的是最正最有意义的事。接着在家里发正念，大法弟子去救人，任何邪恶不得干扰与破坏，谁动谁是罪。解体监控摄像头背后的邪恶，让摄像头人脸识别不起作用。正念加持世人明白的一面，自己主宰自己，善待大法，善待大法弟子，在正法中起正面作用，兑现自己的誓约。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看真相，明真相，做三退，给自己的生命选择一个幸福美好的未来。真相资料是救人的法器，来之不易，众生要珍惜，只准看，不准毁。要将真相资料传给亲朋好友，让每一份资料发挥更大的作用，救度更多的世人。出门前给师父敬香，求师父加持弟子正念正行，求师父救度这些有缘的众生。发完资料回来叩谢师父，谢谢师父的加持，师父辛苦了。因为真正救人的是师父，弟子只是跑跑腿而已。以前我都是把真相资料装在塑料袋里挂在门把上，有的常人一看就知道是法轮功资料，直接就扔了。现在我一般都是把传单、周报、大册子、卡片、翻墙卡等插在住户门上，挂到门把手上，或放在报箱里，把有关疫情的标题或是避疫良方几个字放在最显眼的地方，让常人一眼就能看到。如果门上没有把手，没有贴对联或是福字，就用漂亮的小磁扣把资料吸在门上。每个门洞最少贴一张不干胶，告诉世人避疫良方和三退保平安， 过年期间，电子城都不开门，后来因为疫情多次推迟开门时间。还好，自己家里还有几包打印纸，还有不多的不干胶纸、单、双面铜板纸，就利用现有的材料制作。为了更多更好的救人，毕同修又从别的同修那里拿来了一些不干胶、铜板纸和打印纸，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。我发资料主要是坐车在市内各个小区发。一天晚上给亲戚送真相资料，从他家出来已是晚上8点多了，我身上带了100多份真相资料，就在附近发，每个门洞2户人家，所以得发几10个门洞。我想得快点，错过了末班车就麻烦了。发完后在车站等车，大街上空荡荡的，几乎没有人，老半天没来车。我身上没代表，不知道时间，就在心里求师傅，一定能赶上末班车。车终于来了，一看车上只有我一人，是我的专车啊。心里对师傅说，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。2月14日，市内各小区开始封闭，只留一个出口，出门要查出入证或登记姓名、电话、楼号。这时我一边发正念否定邪恶势力利用中共病毒封城、封路、封小区来干扰大法弟子正常生活，阻碍世人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邪恶因素，同时开始着手在自己小区内发放真相资料。先从自己家的门洞开始，主要是在夜间发放。在师傅的加持下，小区内除1栋楼上锁进不去，陆陆续续我将小区10栋楼、30个门洞、约550多住户，一户不落的都送去了真相资料。在此同时，我又将自己尚未讲通的亲朋好友、昔日同事、大学同学，尤其是湖北、武汉、上海、北京、天津同学的电话号码全都上传明慧网，让海外同修帮忙打电话救人。我除为自己制作真相资料外，还给其他同修提供少量的真相资料。后来发现个别大道边的楼房没有封闭，于是何时方便也去那里发资料。有些封闭的小区白天封闭，晚上7点以后无人看守，我就晚上去发资料。我家1楼一个邻居，以前每次见到我都像不认识似的。有一次我在外边用钥匙开楼下大门，不知怎么就是打不开。他在里边听见声音，就打开自家的门往外看，我请他从里边帮我把门打开，他一听，咣的一下，把他家门关上了。后来是其他邻居用钥匙把门打开了。这次疫情我不计前嫌，在他家门边的信箱上放了一张塑封好的疫情卡片，一面是祝您平安，一面是疫情凶猛，自保有妙招，面对瘟疫请您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，大难来时命能保。第一天他可能没发现，第二天我发现卡片不见了。不久我白天出去采购，每次回来大包小卷的，他老远看见就主动上前帮我把大门打开。我知道众生明白的一面，都在感激大法，感激大法弟子，因为大法弟子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。 第二部分，翻墙卡风波。2020年春夏的一天，我拿了几张新做的网门翻墙卡，在家附近的一个街心小花园用手机测试，所有卡片上网都好用。往家走的时候，正好看到路边停了一排轿车，就把翻墙卡插到车窗上。插完了，往回刚走了几步，背后一个女人的声音大喊：站住，你给我回来。我没停步，继续往前走，一边走一边在心里发正念。那个女人在后边一边追我，还一边大声地喊。我想我不应该逃避，就转身面对她。她大喊：你干了什么坏事？我说：我没干坏事呀。他说：你别想走了，你给我说清楚。他拽着我到他车跟前，原来是我把翻墙卡插到车窗上，他在车里面摇下车窗，想看看我插的是什么，结果卡片顺着车窗掉到车缝里了，拿不出来，把他气得够呛。他质问我怎么解决，我也不会弄，就双手合十，诚恳地对他说：对不起，我真不是有意的，没想到给你添麻烦了。这样吧，我给你点钱，你去找人把它弄出来好吗？他生气地说：不行，今天不给我弄出来，你就别走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，离我远点，站那儿别动。说着，他拿起手机打电话。我一听是打给他老公的，开始抱怨这件事，问他老公怎么解决。我在心里马上求师傅：师傅，我可不能在这儿，我得赶快走。就听那个女人说：你走吧，快走，别让我再看到你。我马上转身走了，心里说：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。我先到附近的超市转了转，一边转一边向内找自己。最近翻墙卡的点击量一直呈上升趋势，不自觉地起了欢喜心。发卡前没有发正念清场，刚才插卡的时候也没先看看车里是否有人，因为忙于做事，学法练功不到位，自己的空间场不净。平时自己都是往车窗上插，没想到司机摇下车窗，卡会掉到车缝里。这样常人不就看不到卡片了吗？还给常人带来麻烦，卡片在里面影响车窗上下活动。这不是让人反感了吗？怪不得那个女人那么生气，是我不对，给别人添麻烦了。修炼人做事得考虑别人，以后要换个位置放。在超市想买东西的时候，我一摸兜，身上没带几个钱，心想，亏了那个女人没管我要钱，要真管我要钱，还麻烦了。第三部分，拒绝用微信。2020年8月的一天中午，我冒着大雨坐车去营业大厅交宽带上网费。一进门，保安让我扫健康码。我说我没有健康码，我是来缴费的。他简单的测了一下我的体温，就叫我进去了。当时还不到一点，是中午休息时间。大厅里只有我一个客户，也只有一个服务员在工作。我把上次缴费收据给他看，让他帮我查一下还剩多少钱。他说只剩4.5毛了。我说再交一年的费用，550元。他说，这里用现金缴费，最低交720元。你要交550元。只能用微信交。 我说我没有微信。又问他，用现金交720元，网速是多少？他说是100兆。那用微信缴费，网速是多少？他说原来是多少，还是多少。我说，我今天没带那么多钱，可不可以先交半年的费用？他说，不行，要交就交720。你可以用亲戚朋友的微信，这样交550元就行了。我一听，这不是变相涨价，这不是难为人吗？转身走出了大厅。外面雨下得很大，我站在车站等车，心里想，怎么回事呢？用微信交就是550，用现金交就是720，怎么差这么大呢？是去利益心吗？我问自己，能不能用微信？不能，微信是间谍软件。2018年，明慧编辑部所有大法弟子须知早就通知大家删除了，不能给邪恶迫害提供方便，不能让常人对大法犯罪，那会毁了他们。那能不能借用亲戚朋友的微信缴费？也不能。我的宽带是身份证实名的，非常时期。大法弟子做事要考虑别人，不能给常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，那会把他们推出去的。公交车来了，我没有走，心想，这两天正是帮助同修上传法会征稿的关键时期，我真的没有时间来回跑。还是要坚持用现金缴费，虽然钱好像是涨了，但宽带也提速了。720就720吧。可是自己身上没带这么多钱怎么办？我从家出来的时候只往钱包里装了600元，突然想起好像钱包里原来还有100元。我又翻包，在包外面的拉链里又找到了40元。太好了，钱够了。这时雨小了，我打着伞又回缴费大厅，已过了中午休息时间，客户陆续的来了不少。门卫又叫我扫健康码，我说我刚刚来过，他就放我进去了。原来那个服务员跟前有客户，我就上右边等另一个服务员。男客户走了之后，他问我办什么业务，我说缴费，说着把上次的缴费单递给他。他问我交多少钱，我说一年的费用。他说是550元吗？我说是，递给他600元，他找我50元，又重新给我打了一张缴费单。出了门，雨已经停了，我有点懵，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怎么两个人说的不一样呢？我明白了，邪恶是想利用利益心胁迫我使用微信，被我识破了。我从安全的角度，从为别人着想的角度，坚决不用微信，又放下了利益心，所以邪恶就没招了。另外我还想到，要学会为别人着想，尽量不在中午休息时间办业务，不打扰别人休息。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，师父辛苦了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何时。以上是我的一点修炼体会，有不当之处，恳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90后圆规大法精进实修，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8日。我是一名90后的青年大法弟子，于1999年720之前随妈妈得法。现在我也步入了三十而立的年纪，在我的修炼路上磕磕绊绊，感慨颇多。刚得法时，我还是一个懵懂的孩童，虽然年幼，但法在我心底深深地扎下了根。得法没多久，迫害就开始了。我一直心怀真善忍的原则和身边的玩伴相处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经历了青春期的叛逆，高中的迷茫，大学的虚度光阴，初入社会的堕落，我始终没能忘记心底里的那片净土，最终回归于大法的纯净。下面是我的修炼历程。第一部分，变故。参加工作后，母亲同修就开始督促我学法。母亲说，以前上学没时间，现在终于得闲了，你可得好好学法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不学法，到时候别人都回家了，哭你都找不着调。母亲是好心，但她当时只是把我当作女儿对待，带着浓浓的人情说我。我不但没有精进，反而越发讨厌被她强迫学法。尤其刚参加工作，自己能挣钱了，被这花花世界的乱象迷住双眼。一旦有时间休息，拉上朋友逛街、吃饭、KTV、电影、足疗，一条龙玩下来，不尽兴不罢休。但是好景不长，母亲出现病业假象，由于我长时间的脱离法，正念不足，我没能尽到一个同修应尽的义务，这一关我俩都没过好。母亲的假象愈演愈烈，母亲视力受到严重影响，最终拗不过父亲做了手术。术后结果是双目失明，我原本逍遥自在的生活一下被打乱。下班后，我除了在家照顾母亲，没有一丝空闲，昔日的一切不复存在。父亲对于母亲的病已经接近崩溃，母亲由一个无所不能的女超人变成了处处需要人看护的大病号，心里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。我不能再任意妄为，不管我是否愿意，我都必须成为家里的顶梁柱。单位里的勾心斗角我无处发泄，下班后家里的鸡毛蒜皮又等着我处理解决。有时下班回家，我也会把车停在路边放空自己，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，不知道这些人都在忙碌些什么，又为何如此。那段时间我的记忆仿佛是灰色的，时常就会感觉莫名的心酸，不单单是为我自己失去自由，也为身边的每个人。但我不是救世主，我救不了别人，也救不了自己。第二部分，回归。就在我不知所措的麻木度日时，我又想起了心中的那片净土。虽然再次拿起转法轮，我并没有精进实修，生活中的琐碎纠缠着我不能自拔，但是师父慈悲，安排了同修来帮我。一次梦中，我梦到自己即将跌落悬崖，一个女孩拉住我的手，一把把我拉了上来。一周后，我家来了一个年轻的女同修。往日有同修来探望母亲，我都是礼貌性的打声招呼就躲回房间，害怕同修叫我学法，叫我精进。我不敢做出任何承诺和回应，我怕我做不到，我怕会让师父失望。这次的这个同修，下文称假同修，不一样。他比我大不了几岁，年轻漂亮，精致时尚。他没有立刻要求我如何，而是谈了很多关于自己的修炼，并给了我两句很真诚的建议。
多学法，多发正念。这句话母亲跟我说过无数遍，我没有一次听进去，而这一次我却听得真真切切，记在了心里。我开始实践多学法，多发正念。很快，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学法发正念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。很快，他邀请我去他家做客，据说同去的还有几个青年同修。听说还有别人，我就发怵了。我害怕别的同修都精进不怠，只有我自惭形秽。我害怕别的同修对于法都能滔滔不绝，只有我哑口无言。同修看出我的顾虑，说，别多想，都是年轻人，咱们就是在一块坐坐，跟你们朋友聚餐一样，就当多认识几个朋友。我紧张又期待。聚会如约而至，我见到了好几个年龄相仿的青年同修，大家第一次见面，没有那么多的约束。常人聚会的第一次见面，每个人都端着架子，各自心怀鬼胎，对其他人上下打量，揣测对方，不肯轻易对别人抛出橄榄枝。这次的聚会给我全然不一样的感觉，虽然都是第一次见面，但每个人都很亲切，好像旧相识。晚饭都是年轻人的口味，大家大快朵颐，欢声笑语。饭后还有个同修准备了饭后甜点。我们围坐一圈，一边聊起彼此的修炼过程，一边享受美食。原来，大家都是当年的大法小弟子，是师父慈悲，把我们又重新聚在一起。每个人都有好多好多神奇的故事，我们互相分享，又互相鼓励。终于，在聚会最热闹的阶段，主人同修提议，我们可以年轻大法弟子根据自家地址，就近组成学法小组，大家都表示赞同。当时我就定下在这位同修家的学法小组学法，和我一起的还有一个同修。我俩在同修家一起度过了很美好的一段时光。那年冬天天气很冷，但我心里一直都暖融融的。感谢师父，感谢同修，又让我找到回家的路。第三部分，配合。年轻同修的队伍在假同修的努力帮助下不断壮大，我多次参加过他家的年轻同修聚餐，每次都会遇到新面孔，但跟第一次一样的是，大家都没有什么隔阂，每个人都是那么的亲切。这些年轻同修分散在社会的各个行业，有教师、医生、记者、司机、银行职员、企业员工、个体老板、政府职工。当年我们的爸爸妈妈们有多少职业，现在的我们再次踏着他们的步伐，走出正实大法的路。假同修为了找回昔日的小同修，不辞辛苦，任劳任怨。我想，要是我能帮他分担一点就好了。很快，师父给了我机会。一位老年同修来我家时对母亲说，下次假同修来你家时，转告他一声，我儿媳夏文称乙同修也开始学法了，但是苦于没有同修交流，要是能见见年轻同修就好了。他还留下了他儿媳家的地址和电话。母亲让我抽空去见假同修，并把这事告知。当时一连几天，我都没能找时间去见假同修。后来忽然想起，我为什么不能先去看看那个青年同修呢？正好我离他家也近，我先去见一面，约好时间，我再约假同修，不是一样吗？想到这儿就出发，我拿着这张地址去找这位同修。因为对他家的小区不熟悉，竟找错了地方。问了门口摆摊的小商贩，才知道我要去的是隔壁的另一个小区。 停好车，我心里求师父，请师父加持，我要帮助这位同修，求师父给我智慧，让我顺利找到他家。到了小区门口，正好有个保安，我跟保安问路，保安很友好地告诉我怎么走。我顺利到了同修家，敲开门一看，是她婆婆，就是那天去我家的老同修。我跟年轻同修乙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，聊了很多我自己的亲身体会。聊天中知道他也是当年的大法小弟子，他母亲也是修炼人。同修在一起总是有说不完的话，一个多小时过去了，我们还没有聊尽兴，但天色已晚，我就约他下周到我家聚餐，他欣然同意。我想，什么时间去找假同修呢？根据上次的经验，还是求师父吧。周末一早，我正出发回娘家，忽然脑中闪过一念，就趁今天去找假同修吧。一边开车，一边默默求师父，今天要让甲在家，一定让我见到他。说来神奇，车开到一个路口，甲同修开车迎面过来，他的车又高又大，很是招眼，我就多看了一眼，一下看出司机，这不是甲吗？我立刻打转向掉头，开始追他。跟他的车一比，我的车又小又矮，从车速上明显就差了一大截。我猛踩油门，心里求师父加持我，加持我的车。很快，我俩处于并驾齐驱的位置，我开始拼命的鸣笛、打转向，示意他靠边停车。刚开始时，他大概把我当成了想要超车的人，瞄了我一眼。我赶紧对他又摆手又鸣笛，他定睛一看是我，以为我在跟他打招呼，也对我挥了挥手，笑笑示意，并没有停车的意思。我继续紧跟不舍，持续鸣笛打转向。他看我一直跟着，又回头看我，我赶紧摆手示意他靠边。他明白了，找到一个辅路出口，靠边停下了。我俩下车，相视大笑。我说终于把你逼停了。他也觉得好笑，问我什么事这么急。我跟他说了事情的大致过程，他说，幸亏你追上我了，我过几天正打算出门呢，你就是今天去我家也得跑空。我跟他一说经过，我俩立即明白是师父给我俩安排了这场奇特的相遇，我们约好见面的时间。那一天，甲夫妻俩和乙同修如约而至，虽然他们是第一次见面，但是同修间的亲切自不必多说。我们谈了很多生活中的苦恼，修炼中的美好，一直聊至深夜。很快，他们约好了下次聚会的时间。乙同修也很快融入了一个学法小组，同修的缘就这样接上了。第四部分，婆媳。自结婚以来，生活一直很平静。婆婆也是修炼人，从根本上杜绝了常人中种种矛盾。我万万没想到，在婆媳问题上，我也过了很大的一个心性关。在一圈朋友中，我是最晚结婚的一个，看到一个个常人朋友跟婆婆的各种矛盾，不禁啧舌。一方面，现如今的年轻人都是如此，一切以个人利益至上。若是说哪个同龄人不靠爹妈不肯老，自己把生活经营得有声有色，大家都不肯相信。另一方面，常人中的人际关系，哪怕是夫妻都有互相防备，更不要说婆媳问题了。谁家要是婆媳能和平相处，别人听了也要说，别光看表面。我的婆媳问题在我怀孕后浮出水面。婆婆是个不擅长料理家务、照顾人的人。我出现一系列的妊娠反应后，因母亲无法照料，我求助于婆婆，使婆婆也很为难。开始时还能互相体谅，可时间一长，矛盾就显得尖锐了。婆婆认为我是娇气、任性，我认为婆婆是不明事理。丈夫工作特别忙， 对我难免照顾不周，把希望寄托在婆婆身上。婆婆认为丈夫是不孝顺，我则更埋怨婆婆自私，双方不欢而散。我每天回娘家，婆婆则是对我不闻不问。一次意外更把我们的矛盾推向了风口浪尖，我出现了先兆流产的症状，婆婆不得不到医院探望。出现了这样的情况，我更是需要人照顾了。婆婆自知无能为力，主动提出帮我们顾阿姨照料我。我看她一脸诚恳，我就相信了。没想到转天她就反悔了，表示只帮我们支付两个月的费用，后续要我们自己负责。丈夫没说话，我可是不能平复这心情，几乎一夜未眠，恨不得跟婆婆大干一场。回家当天晚上，我就叫婆婆到我家来谈这事。婆婆进屋后问我第一天怎么样，还顺利吗？对阿姨满意吗？我回答挺好的，便开门见山地问，妈，你打算让我们雇多长时间呢？婆婆显然头一次见我如此直白，没做好准备，说都看你们。我说那不是啊，我俩也不是拿钱的，说话可不硬气。婆婆依旧回答，都看你们，我这把年纪了，也该退居二线了，你们需要我干啥我就干啥，咋安排都行。我又问，那工资咋算？婆婆说，你看着谈就行，你们谈吧。一来一往间，婆婆跟我一句正面回答都没有。我转向丈夫，丈夫一言不发。我又转向婆婆，婆婆依旧是一句听安排来搪塞我。当时我真想逼问一句，当时不是你要雇人的，现在你又不认了。终于话还是没能说出口，可能是师父不让我说出这么忤逆长辈的话。好在帮我做饭的阿姨也是同修，跟我交流后，我悟到这是帮我过心性关呢。一时间，对婆婆的怨、对婆婆的恨、对婆婆的不满一扫而光，我反而有些后悔和愧疚。想到当时我咄咄逼人的语气，想到婆婆局促不安的神态，我觉得我太多的不善了。作为一个真修的大法弟子，这都太不应该了。终于这一关我过来了，心里的不平与执着都能放下了。常人朋友曾经教育我，生了孩子之后事更多，老公婆婆都得规矩，你可不能说不用婆婆伺候，不用白不用，干得不好也得让她干，凭啥她歇着让你妈受累呀？常人面对婆媳问题就是这样的态度，这样的处理方式。可是作为大法弟子，我们自然是与常人不同的，不仅仅是在婆媳问题上，大法弟子能够正面对待，在所有的人际关系上，大法弟子都能高姿态地面对和处理。我的一切源于大法，感恩师尊的不离不弃，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